習近平的失蹤或者是叫做神隱式的領導方式可謂由來已久。2012年的9月中旬，在他即將上台的時候，他突然失蹤將近兩個星期，他會晤到訪的外國領導人預約亦都是被無預警地取消。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說明他當時是為何失蹤兩個星期。時隔十年，2022年的9月中旬，習近平在烏茲別克斯坦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反國之後神隱了10日，導致中國發生政變的傳聞風起，中共官方至今未有說明他為何失蹤10日。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分析家注意到，自2012年登上大位以來，習近平作為一個領導人有很多的表現，其中一個很突出的表現就是在面临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的时候，他会失踪或者远离现场。比如2017年11月底和12月初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习近平对这种的驱赶一言不发，却是带头厕所革命。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在中国爆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显示从1月7号到1月20号的两个星期，习近平的活动是空白。2021年夏，郑州发生导致几百人死亡的严重水灾，习近平去考察西藏。2022年4月，人口2600万的上海为了所谓的疫情清零，实行比软禁或者是正式监禁重要严厉的封城措施，被封城关在屋企里面的民众没有权利获得囚犯可以享受的每日放风时间，民众苦不堪言，习近平到海南岛去视察。习近平的这种远离问题式的领导方式，使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报不禁发出惊叹。他们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受封锁的烦恼，他是世界上唯一仍然在倡导清零政策的领导人。在大陆爆发混乱的时候，习近平飞往中国南海岸的热带岛屿海南，从习近平手指东西就农村发展发表演说的快乐照片来看，此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是就是他在大陆的臣民能够逃到海边小憩一日就好了。疫情进入第三年，中国的疫情防控限制措施比以往更加严厉，上海的2600万人口比澳大利亚人口重要多，现时进入了自两年前武汉封锁以来世界上最严厉的封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睇嚟，在涉及到民众基本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严重问题出现的时候，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是会失踪或者是远离现场，就看上来是很奇怪，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
我是觉得整个这个就是说共产党的这个一把手，他在这种国家出现重大的危机啊、变故的时候呢，突然的他会就是用
谢田表示，共产党的政权一把手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或者是变故的时候，会用避开的方式来应对，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这个就是中国人民是很可怜，中国人民实际上在负担两套的系统，一个就是政府系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之类，跟正常的国家一样，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重要负担是一个党的系统。谢田指出，包括在中国在内的共产党政权国家，共产党是掌握实权，是掌控政府、掌控国家，但是共产党却经常又不是露面。
到习近平这个呢，现在看来他是否把这个中共这个弊端，或中国这个弊端，中国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政治结构这个弊端给凸显出来。
谢田表示，到了习近平这里，看来他是将中国政治结构的这些弊端结合是显显是明显地突出来，他好像是神隐起来，或者这边在发大洪水，他却是在其他的地方做其他无关痛痒的露面。习近平的这种行为体现出了中共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将它放大，令到大家是更加看到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寄生虫，就好像毒瘤一样的寄生虫，寄生在人民之上。 人民要养两套的系统，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按政府那一套来处理，处理好了党的那一套党官系统就会出来说是他们的功劳，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伪光正，处理不好的话他们仍然是可以逍遥法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学者以及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多年观察习近平的领导方式以及是治国方式，并且对他动辄是神人的做法有细致的观察。胡平指出，虽然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面对内对外宣称他一开始就是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但是他的指挥和领导是以神人为特色。譬如习近平声言他在2020年1月7号也就是疫情开始在中国大爆发的关键时候，他就是对防疫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指示，但是截至目前他所作的指示仍然是国家机密。此外，从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到郑州发生染死几百人的源于人祸的水灾，习近平不是一言不发，就是躲得是很远很远。这种做法和他的前任譬如是江泽民、胡锦涛是截然不同，因为江泽民和胡锦涛至少是力图到灾害现场视察以展示他们关心民众的疾苦。胡平解释说，有两种的独裁者，一种是喜欢表现亲民的独裁者，一种是喜欢表现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习近平走到那一步都是要封路，沿街的窗户都要关闭，甚至还是要派人站岗。他要的就是这一套，他就是要以此力宣示他的威严是不可侵犯。
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比别人更在乎，就是从他个人的权利这个角度去考虑。别的领导人他有时候哪怕是作秀，他也知道这时候该作秀该让这个民众感觉到中央领导同志还是关心这些问题的。
并表示习近平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在乎他的个人权利，他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他的领导人，哪怕是做秀，
那你怎么回答
他该做的亦都要做，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央领导人还是是关心这些问题。在这些场面你就看到领导人有些时候会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因为其他人当着你的面就可以提出很多的不满，这样你是怎样回答呢？假如你在现场，民众就会提到对工作不力的人是不是要进行一定的惩罚。我们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包括98年水灾的时候江泽民也都跑到去现场，这个就是跟习近平不一样。虽然那些领导人也都是做秀的成分大，但是他们的知道这个是必要的，他们要通过做这些事受一受他们的领导人是关心群众，关心这些事情，而习近平所关心的就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威严。胡平表示，大家应该是知道习近平的这种喜好显示个人威严以及是威风的做法是不是他独有的，全世界看到他的朋友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有这种喜好。例如普京会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或者是跟俄罗斯军政高级官员开会，要跟他们保持遥远的距离，他说即使是为了防疫也都不需要这么遥远，普京只是为了展示他大权独揽的气势。南卡罗来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作出分析说，习近平的领导方式或者是统治术是躺平和全面控制的结合。
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有点躺平了，好像是他也躺平了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你看他把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对他来说最严峻最大的考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的权利，就实际上是他的自己的权利，共产党的权利和共产党的 control in control。
谢田表示，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好像是躺平，但是你要看一看他是怎样拿些东西出来视为最重要。对他来讲，最大的、最严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权力。他是明显地将共产党的利益是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以上。对他来讲，假如他认为共产党的党心、党的凝聚力不够，他会跑到西柏坡或者是其他乜嘢嘅地方嚟 打鼓做任何的宣传，至于老百姓或者是中国经济是怎样，他根本是不在乎。清零政策给予了中国经济带来了这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他来讲，他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个是党的一个政策，搞不好的话会涉及到党的形象、党的利益、党的控制，所以他实际上就是更加注重是党务、党的地位和党的权力。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这种的高高在上、远离实际，尤其是远离中国百姓疾苦的领导方式，不单止在民间招致怨声载道，而且亦都在中共党内招致抱怨或者是敢怒不敢言，在他有大可能突破惯例再获得一个五年任期的时候，他们这种的领导方式亦是统治术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毕竟志春荣誉主编胡平的分析是大概是不会变好，只有是会变坏。
而且越是遇到一些问题后都给搞砸了没搞好，他更是会这么做，以避免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他的指责。而且还我们还可以相信呢，恐怕到了未来这五年，如果他继续掌权的话，在这方面会走得更远。因为他在之前他有时候就像疫情这个问题是啊，他要表现他对什么是做，
并表示越是遇到搞砸的问题，冇搞好的问题，他更加是会这样做，以避免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他的指责。而且我们还是可以相信，未来的五年假如他继续掌权，在这一方面他会走得更远，因为以前就好像在疫情的问题上面，他要表现他怎样知道的事情，对大事小事都是关心的，要显示什么的事情他都是在这里，他在这里管着，未来五年他就会觉得冇必要在这些场合都显示他是在这里关心，他可能会好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老是在二线的是等着，一线都是其他人做的事，做好了就算他的，冇做好的这样就是其他人的错。我相信他在今后的五年更加愿意扮演这种的形象。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或者统治术不单止受到研究者或者批评者注意，而且亦都得到他掌控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讲法是，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表现出高超非凡的领导才干以及领导艺术，凸显了他一个旗帜鲜明的领导风格以及特点，获得点赞，赢得好评，展现出独特的可敬可爱可亲可敬的领导风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